打开心灵的窗户，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，走进缤纷的园地，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。欢迎收听书香园地。
亲爱的书香家人，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，刘文问候你，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，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。有时候身处在非常喧哗的人群当中，我们内心却感到十分的孤单。有时候在一个人独处的时候，甚至于在自己的家中，我们也会觉得十分的寂寞。人的心其实很难真的能够透过身边的环境得到安息，但是一个基督徒神的儿女，我们却不是靠自己的能力，在任何环境当中，我们要能够重新得力，也唯有靠从天上来的力量。或许很多人还是觉得凡事靠自己最稳当啊，但我们实在没有办法掌握明天，甚至于我们的心思意念，我们也没有办法掌管。很多时候发生一些事情，马上就让我们的心跌落到谷底啊。你是否有过这样的状况呢？当你为一件事情欢喜快乐的时候，不久就有坏消息，让你的喜乐就烟消云散呢？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，我们一定会遭遇许许多多的困难。信耶稣不是保证我们前途一切光明顺利，但是主耶稣应许我们在世上有苦难，但是他已经胜了这世界，在他里面有平安。靠着自己真的无法做到，我们有时候像是圣经浪子比喻中的那个大儿子一样，做一些事情呢，都是在尽责而已，心中却没有真正的喜乐。我们需要从天上来的真实的盼望和喜乐。先来读这一篇灵修短文，仍然是选自于基石出版社出版，由亨利·布克比以及理查·布克比共同著作，吴曼玲姐妹翻译的《每日经历神》。今天为你选出的这一篇主题是不要迷失在人群中，经文在路加福音第十九章第五节。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，请先翻开到新约圣经路加福音第十九章第五节，一起来读这一本每日经历神。路加福音第十九章第五节，耶稣到了那里，抬头一看，对他说：撒该，快下来，今天我必住在你家里。不要迷失在人群中。在这广大的世界里，我们常觉得自己只不过是群众中一个微不足道的小人物罢了。世界的趋势是要除去我们个人的特质，要我们认同周围的人。然而，神以他独特的方式来爱我们。耶稣正前往耶路撒冷的路上，要完成他在十字架上的任务。群众蜂拥而至地包围他。矮小的撒该非得爬上一棵树才看得到耶稣。撒该原想，只要看最伟大的教师一眼就心满意足，但耶稣居然停下来，抬头直视他。那时撒该在人群中根本不受注意。就这样，撒该开始一段与耶稣同处的时光。 而这个际遇彻底地改变了他的生命。耶稣会以独特的方式与你相交，他知道你的过去，你将会面对的将来，以及你生命的每一个细节。他赐给你的话语会完美地切合你生活的环境。你可能处于一群聆听神话语的基督徒当中，也可能是你周遭唯一听见神话语的人。如果旁人并没有像你一样因神的真理兴奋激动，不要感到灰心失望。如果他们没有像你一样把神的话应用在自己的身上，不要没有耐性。神会使他的话语进入有需要的人心中，满足他的需要。让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主啊，赐给我更大的信心，将过去、现在、未来都交给你。深信你知道我生命中的每个细节，恳求你每天对我说话，让我以你的信实为粮，尊你为大，以你为乐。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您现在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《书香园地》节目，我是刘文。下面来听这首赞美之泉的《迈向新的生命》。
在这黑暗的时代，我活在其中，在繁忙的生活，我迷失了方向。多么迷茫的生命，我不愿走下去。恳求怜悯的天父引领我归向你，
我迈向新的生命，遗忘将成为过去，你要亲自与我同在，成为我生命主宰。我迈入新的生命，遗忘已成为过去，
在繁忙的生活，我迷失了方向。多么迷茫的生命，我不愿走下去。恳求怜悯的天父，引领我归向你。
我迈向新的生命，遗忘将成为过去。你要亲自与我同在。生命主宰，我迈入新的生命，遗忘已成为过去，你已亲自与我同在。
有一个朋友，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；有一种声音，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。漫长人生旅途中，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？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，把这份感动深深放在心里。
继续来看这一本由校园书房出版社出版，由卢云所写，许承德弟兄翻译的《浪子回头：一个归家的故事》。卢云神父透过林布兰非常著名的《浪子回头》这一幅画作，他有非常多的醒思以及对于这一幅画作的见解啊。那透过这一本书，他从里面的每一个人物去做反思。这本书还有一本姐妹作，就是《渴望回家》，刘文也会在节目中和你分享啊。那我们今天呢，要看到《浪子回头》这本书的第五章《大儿子离家》下半段。《路加福音》第十五章25-30节，那时大儿子正在田里。他回来离家不远，听见作乐跳舞的声音，便叫过一个仆人来问是什么事。仆人说，你兄弟来了，你父亲因为得他无灾无病的回来，把肥牛犊宰了。大儿子却生气不肯进去，他父亲就出来劝他。他对父亲说，我服侍你这多年，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命，你并没有给我一只山羊羔，叫我和朋友一同快乐。但你这个儿子和娼妓吞进了你的产业，他一来了，你倒为他宰了肥牛犊。有个最近成为信徒的朋友说，我没有祷告的心怀。大儿子的这些感受变得很真实，他的批评激怒了我。我心想，他凭什么敢就祷告的事教训我？他多年来都过着放浪形骸的生活，而我从小就谨慎地过着信仰的生活。他现在信主了，倒要告诉我怎么守规矩。这内心的嫌恶暴露出我自己的迷失。我留在家没有乱跑，可是我在父亲的家并没有活出自由的生命。我的愤恨嫉妒泄露了我的捆锁。这种心态并非我独有，有很多大儿子大女儿人虽然留在家，却已经迷失。正是因为这种迷失，批判谴责发怒增嫌苦毒，还有嫉妒为其特征，残害荼毒人心。我们常常把迷失想作是可见的甚至惹人注目的行为。小儿子的犯罪方式很容易看得出来，他的迷失显而易见，滥用金钱、时间、朋友以及自己的身体。他做错了，不仅家人朋友知道，连他自己也知道。他忤逆自己的道德观，任自己受欲望贪念摆布。他的坏行为是斩钉截铁的，然后发现自己偏差的行为只落得悲惨下场，就突然醒悟过来，回心转意，请求父亲饶恕。我们从他看见典型的失败、决心改过的范例，容易明白也容易体会。然而大儿子的迷失却很难辨识，他做的毕竟都是正事，顺服尽责守规矩，辛勤工作，大家尊敬他仰慕他赞美他，想必也视他为模范儿子。外表看来大儿子无可指责，可是撞见父亲为小儿子回来而欣喜，一股黑暗的势力从心里爆发，沸腾于外。突然他变得愤恨、骄横、冷酷、自私，过去他的这一面一直深藏内心，与日俱增。深入审视自己，以及从周遭的人反观自己，我不禁在想，欲望与憎恨哪一样更有害？正直、公义中竟然有这么大的恨意，圣徒中竟然有这么多的批判、谴责、偏执， 那些尽力逃避罪的人，竟然怀着这么多冰封的愤怒。圣徒的迷失难以辨认，正因为他们的迷失与他们想要伪善的渴望紧密相连。我从自己的生活知道，我是多么努力设法做好人，受人接纳喜爱，成为别人可敬的榜样。我总是刻意努力避免罪的危险，总是恐怕自己落入试探。我更怀着严苛甚至有些近乎狂热的心态，使得我在父亲家中无法自在，越显拘谨矫情呆板。别人越看我越觉得我这个人太深沉抑郁。当我细听大儿子攻击父亲的那一番话，自意自怜嫉妒的话，我听出更深的怨言。那是发自内心的怨言，觉得自己从未得到该得的。是那怨言以无数含蓄以及不含蓄的方式堆砌而成人间的怨恨。是那怨言喊出，我这么努力尝试，工作这么长久，做了这么多，还是得不到别人轻易到手的。别人为什么不感谢我，不邀请我，不与我共乐，不敬重我，注意力却花在那些万事不公的人身上。我是在这些有声无声的怨言中发觉自己内里的大儿子。我常常为了一丁点拒绝，一丁点粗鲁和一丁点受到忽略就抱怨。一次又一次，我发现自己暗地里的呜咽、低估和哀叹，虽然不想这么做，却克制不了。我越恋战于那些盘旋的问题，我的状况就越糟。我越分析，就越有抱怨的理由。我陷得越深，就变得越复杂。这内心的怨言含着一股庞大、黑暗的磁力，谴责别人，自责、自义、自弃，在互相助长下变得更加凶猛。每次任凭自己受此诱惑，就卷进无止境的自弃漩涡。我纵容自己走进那巨大的怨言迷宫，就更加越发的迷失，到最后觉得自己是世界上受尽误解、排挤、忽略、藐视最深的人。有一件事我非常确定，抱怨是要标榜自己，但结果总适得其反。只要我发表怨言，企图引人怜悯，并且渴盼借此得到满足，结果却与我渴盼的恰恰相反。抱怨的人难以相处，也少有人知道如何应对自我厌弃的人发的怨言。可悲的是，怨言一旦说出口，就会导致最可怕的结果，更受排斥拒绝。从这个观点颇能体会得出，大儿子何以不能分享父亲的喜乐。他从田间回来，听见歌舞声，知道家里有喜事，立刻起了疑心。自弃的怨言一旦在内心成型，就丧失了怡然自得的态度，以致在欢乐之中也引发不了我们的喜乐。故事说，他叫一个仆人过来问他发生了什么事。这事我又被排除在外，没有人告诉我发生了什么事，被置身事外的恐惧怨言也立刻浮现。为什么不通知我？这是怎么回事？不明就里的仆人兴奋急切地想要把好消息告诉人，回答说，你的弟弟回来了，你父亲看他无灾无病地回来，把小肥牛宰了。大儿子却受不了这喜事，他没有如释重负，充满感恩，仆人的喜乐却引来相反的反应。大儿子非常生气，不肯进去。喜乐与愤恨不能并存，歌舞声并没有激发喜乐，反而成了抽身更远的原因。我有一次相似的经历，记忆仍然鲜明。有一回我觉得很孤单，就请一位朋友与我一同出去走走，他说没有时间。可是过了一会儿，我在一个我们两人认识的朋友家看见他，那里正有场社交集会。他看见我说，欢迎你来参加，很高兴见到你。可是我为着他没有告诉我有这场集会，怒火中烧，根本就待不下去。内心所有不受接纳、不受喜爱的怨言一一浮现，我怦然摔门离开了那里。我没有一点气度承受参与屋里的喜乐，刹那间，那里的喜乐竟成为愤恨的起源。 那次喜乐不起来的经历是愤恨心态引起的经验。大儿子无法进家与父亲同享喜乐，他内心的怨言弄得他束手无策，任凭黑暗吞噬他。当林布兰把大儿子画在平台的右边，父亲正欣喜迎接小儿子，林布兰感受到其中最深的意义。他没有描绘笙歌起舞的喜庆场面，那只是父亲喜悦之情的外在表征。画中唯一的喜庆迹象是个坐着的吹笛手伏刻于一面墙边，并有个妇人，不知是否是浪子的母亲，倚在那里。林布兰以光芒取代欢宴的场面，耀眼的光笼罩着父亲与儿子。林布兰描绘的喜乐是归属上帝家中的安然喜乐。我们可以想见故事里的大儿子站在外边的阴影中，不想进入有灯光笑声喧哗的家。可是林布兰没有把家画出来，也没有画田地，他以光与暗涵盖了一切。父亲的拥抱充满了光，就是上帝的家，歌舞欢欣都在那里，而大儿子却站在爱的光环以外，抗拒不进门。他脸上的光影清楚显示，父亲也呼唤他进入光中，却不能强逼他。有时人会揣测，大儿子后来怎样了？父亲说动了他了吗？他最后还是进到家里，加入欢庆的行列了吗？他像父亲一样拥抱弟弟，欢迎他回来吗？他与父亲、弟弟坐在同一张桌子，共享欢宴了吗？林布兰的画作、圣经的比喻都没有告诉我们，大儿子最终是否欣然被寻回？他是否愿意表白自己是个罪人，需要赦免？他愿意承认自己比弟弟好不了多少吗？我独自摸索这些问题，正如我不知道小儿子如何接受庆祝，或者回家后如何与父亲相处，我也不知道大儿子是否与弟弟、父亲或自己复合。不过有一点我却坚信不疑，父亲的心是无限慈怜的心。浪子比喻不像童话故事，没有以快乐的结局收场，反而留待我们正视生命中最艰难的属灵抉择，信靠或不信靠上帝全然赦免的爱。只有我自己才能做这个选择。法利赛人和文士抱怨耶稣接待罪人，又同他们吃饭，耶稣却与浪子回头以及大儿子的怨恨与他们对峙。这些尽职的宗教人士听来一定震惊不已，他们最终得面对自己的怨气，并且决定当如何回应上帝对罪人的爱。他们愿意向耶稣与罪人同坐席吗？自古至今，对法利赛人、对我、对每一个落入愤恨只顾抱怨的人，依然是个真实的难题。我越思想我里面的大儿子，就更清楚这种迷失根深蒂固，深植于心，由此回转又是多么的艰难。从胡作非为回转，远比自深植于生命深处的冷漠和怒气中回转容易得多。我的愤恨之情并不容易分辨或足以理智来对付，愤恨已经附着于我的品德之下，因此更加致命。顺服、尽责、守法、努力、牺牲，岂不是好事吗？可是我的愤恨、抱怨似乎不知所以然的与这些值得赞赏的态度连在一起，令我感到绝望。每当我想说出或做出慷慨的言行，同时也落入愤恨与发怒的情绪。就在我想要发挥无私的自我，我就纠缠于被爱的渴望。就在我想要发挥到极致，圆满地完成一项工作，我就会质疑别人为什么不像我一样尽心竭力。就在我认为自己能够胜过试探，我却软弱了。我的德性在哪里？愤恨、抱怨那家伙就在那里。我再次面对的是自己真正的穷乏，我完全不能将愤恨从心里连根拔起，因为已经深深固定在灵魂里，拉出来竟然有一些自我毁灭的意味。如何能拔出愤恨的杂草，而又能保住美好的禾架呢？ 我里面的大儿子能够回家吗？我能像小儿子一样被寻回吗？然而，当我迷失在愤恨中，落在嫉妒里，把自己囚禁于顺服、职责，过得像个奴仆，我又怎能回头呢？很显然的是，单靠自己并不能寻见自己，要医治我里面的大儿子，比医治我里面的小儿子更加费劲。面对无力自救的光景，我不禁想起耶稣对尼哥德慕说的话，我说你们必须重生，你们不要以为稀奇。的确，我自己成不了事，需要借助于另外一件事情的发生。我不能从下面重生，就是靠着自己的力量、自己的意志、自己的心理洞察。对此我深信不疑，因为过往我已经努力尝试，以怨言治愈创伤，但是失败又失败再失败，直到濒临情绪崩溃，身体也筋疲力竭。我只能从上面上帝之处得医治，我做不到的上帝做得到，在上帝凡事都能。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，下面为你送上这一首《回家的路》。
不管你走了多远，不管你感觉多累，人群欢笑过后孤单的眼，有一个心寻找投靠的地方，寂寞的路途放不下的感伤，活在黑暗的角落，活在抉择的路口，你的眼神中有藏不住的忧伤。山地宝贝是你避难的天堂，越是软弱他的爱越坚强，让他背负你的重担，让他成为。
我们今天从《浪子回头》这本书中看完了第五章《大儿子离家》，在下一回会进到第六章《大儿子回转》，不要错过了。来到节目尾声，要和你说再会喽。再次邀请书香家人，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，或者是有需要留文为你祷告的事项，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。来信请你寄到书香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，汉语拼音书香 @良友.net。 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，愿神赐福保护你，拜拜。
宽恕你的过往，回家